请诸位大德翻开后面《莲花生大士大圆满》法本第31页。我们今天从31页内文第9行中段啊，无执无着无无为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。请看内文：无执、无着、无无为，若无所作诸法因，说为离世之正修，自生自显殊胜修。离世勤勇住本体，无事为事安住此。处修是修自身显啊。我们继续前面莲花生大士大圆满，我们已经几次子的说明自身以自显。什么叫自身以自显？那就是我们的自信，人人本有的佛性，你要恢复它。禅门里面常讲本地风光，本来的面目，它呢聚恒沙妙德，而且是它本具的不入心意识的思维，自然会显现出来的。只要你证得它，它就是有这种功德，不可思议。在经上常讲体大向大用大，体大就是向大，向大体大就是我们的自信，向大就是一接触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。用大是马上能够行教化众生的方便啊，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和身得度，即现和身为其说法。所以体相用就是你自己的自信，分三个角度来说明而已。这体相用在大般涅槃经里面所讲，就是涅槃三德，即法身、即般若、即解脱。法身德就是体大，般若德就是智慧，相大相光明，解脱德就是用大，没有障碍呀，能够随缘应化，没有障碍呀。而这三德过去常乐我尽，这常乐我尽是我们自己的自受用啊，我们自己真如自性的自受用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几堂课说的自身自显现，就是叫你真自性显示它本有的妙用啊。就像镜子，镜子照外面的境界，那就是自身自显现了，它没有有任何的因缘，我要照它，哎，我要显示它，没有，它自然显现出来的作用，啊，所以真的镜子的作用就是无功用行了。他没有任何一点起用的心，所以他是既体大，既镜子，既是照，也既是显出来的相，既体既相既用。莲花生大师他的自身自显现，正见自身显，就是要入这个境界，找到我们自己生命的原貌啊。那找到了生命的原貌，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啊，实际离地不着一尘啊，清净自无疑啊，所以一直在说以觉气迷，迷去的不能纯觉，以正气邪，邪气的不能纯正，以净气邪，气以染，以净气染，染气的不能纯净。所以 要恢复到实际理地不着一尘的本来面目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的这个心性，它才能够起既体大既相大既用大，它才能够起自身自显现的功德啊。所以你稍稍有注意的因缘，它那变质了，如果注意的因缘少一点，还存在一个中观双遮双照，那就是全教菩萨了啊。如果以别教的次第来讲，就十回向未接啊。如果你稍稍执着涅槃境界那个极境相，那就是声闻缘觉的境界啊。如果你执着于那个清净的啊，离了这个财事财色名食睡的舍念清净，还有那个清净的执着啊，那个四禅四空嘛。如果我们对异界的执着，那当然我们就六欲诸天以及我们六道凡夫啊啊，那我们从人道以下到恶鬼道，那都是我们对这个五欲六尘的习气的心起的染重不同啊，染的重起贪嗔痴都三六道，染的轻那个能够行五戒十善生三三道。所以呢，最圆满的究竟就是内心清净自无疑啊，不着于有无啊，不着于一切相待能所两端啊。所以我们接下来今天要说明的，请看31页第9行中段，无执无着无无为，若无所作诸法因，说为离世之正修啊。无执，这里的执不是叫你不要执着而已啊，是不要执着也不能执着啊，这无执啊。那我们为什么要修学不执着？因为你执着了嘛，你执着所以放不下嘛啊，放不下就打妄想嘛，这妄想比较粗，执着比较细嘛。如果你真的一切不执着，像镜子挂不住了，那自然性你是清净了。但是如果是你以不执着去把执着去掉了，你有执着一个不执着了，那又都堕在一边了，变成执着一个不执着了，那还不是清净呢？那变成了外道的断灭啊。所以道义禅师他执着一个偶我见处实无一法可得，哎，就这个也是一种执着啊，执着于非法相啊。如果你真正连实无见处也无有一法可得，那就得与不得是一件事啊，连接一句话也要消归自心，这才叫做解脱之见啊。否则你最后的解脱之见没有消除啊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不执着是为了破执着了，执着破了，不执着要放下，那个中道实相心，你自己生命的原貌才能够跑出来啊。所以这种要修这种方法最容易的最直接了当的，就是你要了解实相啊，知道这是眼前的境界它是空性的，没有啊，不存在的，它体就是真如啊，是你真如的梦境。真如为什么做这个眼前身心世界无因，无因身心以及啊我们的气世间呢？因为你有业嘛，行业发现真如就变成眼前的梦，它当体就是空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如果你只是觉得哦，原来这世间的物质，外面的物质它是条件组合的，它没有意义，它没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因为我的心把它接触了， 他才从我的心里面显出好坏美丑是非善恶。原来那跟我的哈嘿，那个是物质根本没有意义，那是个死物。我的心才是活的，它才可以显物质，把它变成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贵贱。如果你是依这样去体会啊，这个比较容易懂。这是外道的心物二元论，外道就是这种说法的。他认为心跟物是两件事情，物没有意义，是心把它现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是六识可以想得到的。佛法不是啊，佛法是心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物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是一元啊，是绝代的东西啊，是绝代的真如变出来的。就像你晚上做梦，梦里面的你，梦里面的友情，梦里面的植物、动物、矿物、山河大地，通通都是心啊。眼前境界是这样啊，要这样才体会啊，你就了解眼前的无声啊。如果你看无声，就知道这个假象的存在是缘起啊。依我们自己的内因外缘啊，外面的一合相的缘，还有我们内心的因着我们的业力的习气，把它变成这个假象。所以一样的水罪啊，水佛看的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浮在它上面的影像而已啊。阿罗汉看的是空的，它是虚空观，水不存在的，是个空的啊。天人看的是琉璃啊，珠宝琉璃啊，我们看的是水啊。那这个恶鬼道看的是龙穴啊，地狱看的就变成火。你看看一个水有这么多的之间啊，水它的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如果今天一切无量众生当下破无明，所有的众生无明断尽，所以马上恢复如来藏妙真如性。这个觉只是一个觉性，觉性只有绝代的觉，它这个觉结融在结里面，就一片光明，但不见光明，因为它的光明里面，就是你见了光明，明上立明，这楞严经解释得很清楚。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你长六出。所以我们这么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出处于本来一个绝代的真觉，这个是本觉、本明、本觉、本有的，它动了、动摇了，随着我们众生的业力习气的因缘，把一样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体变成了我们的色身香味触法啊。我们身子也有了眼耳鼻舌身意，有点习气就有眼世界来做意世界，全体都是真如啊。梦一醒就看到了，它就是真如法界啊，全体就是真如啊，变现出来了。所以外因就是这些啊因缘的变化啊，像我们用人工啊把它做成了桌子椅子啊，用人工栽植长出一些水果，这因缘。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用人工去做桌子、做车子、做火车啊，做这些生活用品？我们的内因嘛，我们的业因嘛、厌因嘛，所以我们用这种方法来生活，但也不错啊，从比恶鬼道、地狱道好多了，天人都不需要了，天人心想就有啦。如果是佛菩萨是世事外，那才是我们真实的本来面目、本地风光啊。所以你一定要先体会的这个道理啊，无声啊，眼前是假的无声，用这样起观照啊，依观而修止，把心扶住了，然后依止再修观，因为心扶住了，智慧就跑出来了。你就可以随顺众生的因缘，处事待人接物，目的帮助众生嘛，止观双因，那就好修啊。那一下妄念就少了，再来执着就淡下来了。那用这个一观照，执着跟不执着一起放下，你用不执着去破执着，执着破了，那个不执着不好放下。你用这个无声看到这甚深缘起的这种观照一放，是两边一起放下。所以我跟大家说明，以前我读心经读到无这个 无色声香味，这个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空即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空中无受，无受想行识，乃至一直到已无所得故。我那是能够感受那个意境啊，感受，哎呀，读过去不用想，那整个意境都浮现出来，那个道理浮现出来，然后不断的这样观，然后现在对这个无声的道理是越来越契入。现在读到这里，感觉就好像那个境界浮上来一样，很清楚，很清楚啊，而是非常清楚啊。所以只是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的结果就是越来越放得下，越来越看得开，越来心越静。所以得到了好处在哪里呢？我有时候坐在办公室，是真的，所有念头都不见了。但是刚开始念头不见了，我知道没有念头。但现在念头不见了，没发现了，找不到了，没感觉了，没有感觉。但是注意去可能还是没有念头。但是要想什么东西也一样想，思维自在啊，要做什么也很自在，所以就很清楚。无事才是宝贝啊，底下才无事啊。你有事，你会心会乱，有事嘛？那无事会无聊，对不对？无事，所以没有有事也没有无事的心，那就是如如之心了、啊，那就是结邪无畏贤道人了、啊。那真的贤字最可爱啊，贤道人啊，浮现出来了。所以你能够很安稳的在一个地方，你就可以很安静了、啊，不会想啊，没有什么好想的。所以你要。破这个执着，你用不执着来破它，即使你成功了，你那个不执着是以身止昧，以昧止身的外道法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，很难再把这个不执着拿掉，要用很大的功夫才行。你体会到实相无生的道理，你用这样一起观，两边一起放下，就像梦醒了，根本没有执着不执着的问题嘛。你在梦境里面会执着不执着，不要执着了，一醒过来了，根本没有执着跟不执着的问题嘛，本来就是梦，这是假的。所以这是个观点啊。所以你要怎么离开无执，执着不执着一起放，实相的道理，真正眼前的境界要知道，它是无声啊，它是空性啊，它当体就是真如啊，当体就是你的一念心啊，啊，心外无别法，而且要看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啊！我跟大家讲，我看到了，我就敢这么大声的讲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观照有力量，观照有力量，心静了下来，心静了下来，求佛菩萨非常感应啊，真的有求必应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！所以为什么我修学30多年，我从学佛到今天只是一直在逆境中增长，我没有什么享乐啊。我现在住的是地下室啊，跟大家讲真的，因为我需要不要人家吵，因为我地下室没有人吵，所以呢房间啊，我女儿堆了一堆东西堆在那里，但是最近有点味道，我就撒一点那香香的，这样把它压下去。我坐那里，人家说什么地下室气不好，什么不好，我坐那里很好啊，已经一段期间了，胃很好啊，啊，所以啊，我的学习佛法30多年，可以说都是在逆境中增长，所以才会对三宝起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没有逆境的信息啊，没有人家给你考验啊，你怎么知道你对三宝的信心呢、啊？啊，我们有一句话叫做"十穷劫乃见"，是吧？丹青照汗青，有没有这句话？你没有历尽的欣喜，你怎么你知道对三宝的忠诚度？我用这样讲就好。所以我一直讲，我学习佛法以前，我是儒道，不道佛道通啊。我在乡下长大的，乡下的地方，在罗东那个地方。我们以前考初中都要联考啊，有没有？要考试，不是联考，就 考试啊，我是34年生的嘛，怎么70岁呢？69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初中都要考试，高中也要考试，大学那当然更要考。那时候我们大学的录取率只有1/10，不像现在2分就可以录取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百花百中，对不对？哈，那时候啊，我母亲。我也考初中以前，都带着我们在罗东那个大庙小庙都绕一圈许愿，考上那个大庙什么再一次还愿，初中高中大学都这样，对吧？所以你看我家里啊，以前我母亲在的时候是有神像佛像通通有啊。你看照理来讲，我应该是个佛道不分的，应该去信有贯道才差不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对最后我只有身心三宝啊，我这个念头出来了，我母亲往生，我就把我的佛堂全部变成佛教了，神像我都请回这个的归位了，反正我的佛堂就是佛像两尊，韦陀菩萨、尊天菩萨这样护法，旁边一个祖先啊，身心三宝通身交付三宝，这个念头从心生出来了。我一个大陆的福州一个学生，我都不教他，他是我的学生，是他自己要当我的学生，写信都对我讲，我都自己称某学，因为他比我用功，他是一个女众，没有结婚，就一直在居士，也不肯出家，他从原始佛教这样一直生，哦，他看到大逼婆师啊，论什么论，看那个戒律，连出家的戒他都看，很用功，很用功，自己用功。哎，我那个学佛的妙方我寄给他，大概他收到了，想不到在他还没有收到我寄给他这个文以前，他也寄给，莫名其妙寄给了他。他现在因为要离开正心寺，想要住到其他地方去了，啊。他就给我写这么厚一个报告啊，把他心得报告，最后的报告，哎呀，原来三宝才是对啊，以前密教说是什么要修皈依三宝法门，他里面写，因为他看了很多经典，密教里面的什么一个什么修行法门，就是要什么几百万遍的修皈依三宝法门，所以真的就是皈依三宝。哎，还好我先到，否则他以为我抄他的嘞。他说，哦，你看到我的偷了我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还给我回过来，他一定要记得说我已经寄到他那里，菩萨很感应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他是走原始佛教路子，但是他真正啊这么很拼，他蛮瘦的，为什么？他是在家人，他跟人家一样持戒，过中不食，就这样用功啊，很用功，最后归结原来是啊，身心三宝，真的，我也是这样，经过这么长期的逆境的信息，乃至我被人家啊，这个为了华藏圆寂的事情啊，当然有些违章，有一些山坡地的问题，人家要来给我们。这个卡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什么，就要给我们落锁了，我们没给他，对不对？他跟他落锁，他绝对不会一个小私募的，一定是狮子开大口的，所以不给。结果他就害我，说我那身上没有执照，什么都没有，哇，一大片都是违章，也没有执照，什么什么什么，说我用600万，前金300，后金300，这巴结。县政府的所有官员，现在后金马上要卸了，赶快抓哦！好了，就这样被陷害，所以这个事情600万是个很大的案子。一看过了一个山坡那么大，哦，这怎么是龙色的？怎么这个样子？对不对？调查局到我办公室去，前后我不知道，突然有一个跑进来，嘿，起来，我要收你的东西，我是调查局，我心里不知道什么啊。我说现在诈欺集团很多，你是诈欺集团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再不走开，我现在还不对付你， 你再不走开，我就打电话报警。他马上，那个，他们有个徽章，调查局的徽章，加上个公文，就跟我晃一下就收起来。你好像不要给我看到，又不是什么回事。我说啊，你这给没有假的。他说你去外面看。哎，你看，前面大门两个，后面两个，中间两个，一共来七个。哇，这个可能是真的啦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一看都是调查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好了。走，做啊，东西收啊，收了收了，签名走。我去哪里？调查局。我完全不知道啊。调查局要走到那里，哇，问到早上去，问到了中午。哎，给你叫个便当，他请我吃个便当。然后吃完以后又继续问。我没有咖啡，没有喝点咖啡啊，在这真的是疲劳轰炸，一直问到了晚上八九点钟。七八点钟，八九点应该有，大概问十个小时以上。但你要知道哦，他是做笔录哦，他都是上电脑的。他就问你哦，问，然后晚上问了，又把钱早上问了，又重新再问。因为我是问心无愧，我讲的都一样啊。如果你是编造的，说不定你晚上打的跟早上都不一样，你到时候你就很难自圆其说，哎，对不对？你早上怎么讲这样？如果那我讲，一掉录音你就跑出来了，你知道？所以你知道吗？然后问完了以后做笔录做完了，哎，那我要回去了，哎，不行，为什么？不过他也很客气，要不要找律师？我说不用，哎，说我自始至终我就信托三宝，没有找律师。他说，不行，我说为什么？还要去地检署？哇，地检署在板桥那个土城那个地方吧，土城嘛，地检署就是台北县的那个地方法院，在土城那里，他有地检署跟法院。那我就在那里，他一定是把那个记录先拿给检察官看，看了半天，到了，哦，我们这个。台湾的犯罪率很高，那个法院法官检察官很辛苦，都要挑灯夜战，到了快12点开庭，你想想看，真的是加夜班呢。啊，这样开庭就问我，我就照书打，打完了以后一个单子来了，你知道逮捕令，你知道那是收押进监的签了名。我自始终只有一句，所以我说你把心安在三宝，所有的念头不管顺境三逆境，我只有三宝观世音菩萨，只有这样观世音菩萨，我在念观世音菩萨。那他既然问好了，逮捕令已经发出来了，签名了，赵宇他已经在整理他的桌上的东西，那个警察来就是要抓走了，你知道？那逮捕令一发，再来就送到法院了，因为法院真正可以决定是法院，你还有这机会跟法院求情，不要跟法官求情，不要把你收押。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过来就是手镣脚铐了，不能讲话了，扣起来送到地院等待法官了。那时候你就是真的有问题了，那个，而我就是念观音菩萨，那位检察官。可能也信佛吧，对不对？他莫名的大概是那个感应道教吧，他突然抬起看，已经在收了呢，看我，你有没有前科？他说我从来不犯罪，哪有前科？那你有没有犯罪记录？我说我也没有，我几乎很少很少来到这种地方来这作证的什么这样。哦，他很为难，因为这是大案子呢。他说那这样好了，给你5万块交保，好不好？那好啊。我说我只有2000块啊，他去打个电话，所以我就被抓起来关，关到拘留那个土城那里关1个小时，等5万块来我就放出来。我自始终没有一句怨言，我只有心存感激三宝，啊，帮我消业障，这是要对佛的信心啊。你没有历练在逆境中的历练，怎么生出来啊？我说十穷皆乃尽啊，皆乃见啊，你才能够显出来啊。所以我说是菩萨的道考啊。那出来以后检察官 带领四部车子，台北县政府所有的官员各单位，哇，公务局、拆除队、农业局、地震局、地震处各单的环保局、各单的通通去，四部车子去查，那么大单来查，有没有这个犯法？但违规没有犯法。好，那你有没有罚他？我以前没看到啊。马上六万罚单一直一直来，一山坡地一张罚单的六万，那有没有犯法？有，为什么你不办？是不是拿了他好处？对不对？你看呐、啊，所以都是用最严的条件呐、啊，你看，任何人没有人敢碰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已经列入刑事调查，无人敢碰的啦。所以那个。那个，当然我也去拜托那农业局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一个山坡地，那这样本来就像平平的，只是把它弄平这样而已啊。那干嘛何必要搞一个违反三宝？”他说：“这种挖是山，就是本身就是违法了。我如果不送你，检察官就办我。”说他明明有话，你为什么不送？是不是受了他的什么好处？他的反驳，他说：“今天不是你关就是我关，那你做的真的是你，怎样都不肯摘，还是送法办？哇，我答辩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？我们尹老师很慈悲，他真的是菩萨道的精神。我都没有请律师自始至终我就自己，你看他有没有部《六法全书》啊？我一个人搞啊，因为我深信三宝。”所以三宝就把尤老师找来，尤老师就找他的朋友，他懂得法令，帮我看看，帮我修正。所以我那个贪赌案说我送600万的，经查了以后我有违章没错，但是我有执照，水族保持也有，对不对？只是有点违章啊，所以那个不起诉，因为检察官说的很公平，说不能因为有违章，对不对？就说他有会行贿啊，就好像不能说我有两只手就说我会偷窃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说我有手腿去偷窃，不能这样讲啊。所以那个不起诉。那山坡地的这个啊，经过刘老师的朋友指导，被判缓起诉，罚金缓起诉一年，罚金12万。这犯起诉的你不能再犯其他罪，再犯了就一起起诉了两案、哦、那当然我不会犯罪，我本来就不会犯罪的人嘛，就这样急了。那这个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你知道在一年检察官调查那一年中，蔡主队我一直在要拆货几页几号县里把里面东西都拆，哇我赶快想，哎呀哪资料哪证明补照什么什么，哇、哦、你知道那最后，那个检察官把那个拆除队的那个副大队长，你为什么不拆他呢？那是不是什么？他有执照有补照啊，那来我看，对不对？他把那个执照拿去给他看，哎，果然有，对不对？那有，那他检察官又马上要调我。那你这是刚完成的、啊、那你既然可以补照，你为什么不一起申请就好了？怎么被逮住了才来补照？这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他又问你、啊、所以那个检察官是查到更清楚很清楚啊。所以我说真的是三宝加持，你看那时候刚好是我跟我紧邻的，一直到路边呢，现在有华藏滩岭的那一块，到路边到我们的基地那一块地，那个地主欠法院的钱被拍卖，那我也没有钱。那时候陈尖尖居士他真的很花心很慈悲，他去写信给净空老法师，因为老法师的钱是来自十方嘛，我不好意思去说这个嘛，他自动去把老法师跟他说，老法师他会来的大概是，1000多万，1000多万呢、啊， 他在那个圣河西的一个道场卖掉那个钱，就会到这里来。哎，一个标那个地，用净空拉瓦斯的名字标下来，连在一起了。本来那一块地至少可以申请，顶多是300多平嘛。那我多盖了将近500平嘛，因为可以盖十分之一嘛，补照可以盖十分之一嘛。那我本来只有3000多平嘛，可以盖300多平嘛。现在变成了加了3000多平进来，标下来那个3000多平进来，就变成了6000-7000平了，6000多平了。所以我们山上那个将2甲多，我就报告检察官了。我这块地只讲1年，就是当我盖好的时候，发现用途不够，那刚好也标上那块地变成整整的一片，变成6000-7000平，所以依照我们法令可以申请十分之一嘛，山坡地不能超过十分之一，农业地嘛。那至于准不准，那是政府的事，那以后审查嘛，不准，我再来。不准的原因，我看有没有办法改嘛？然后改到没有办法了，那就是违章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可以在补照的过程中，我是可以申请补照的，因为我土地6000多平，我才盖500多平而已啊，是可以啊。反正就说检察官说是这样嘛，我说是这样。哼，好，回去，我相信他一定有在问是不是这样，检察官。办事真的是很负责，我很佩服他们，每一个细节都要问清楚，交代很清楚以后才好，这个不起诉，这个案子就这样结了啊。但是调查这一年，我真的是吃不下睡不着啊，已经弄好了，投下将近1亿啊，这样1亿啊，但我一做这样所有的设施，所有的怎样，我没有超过1亿啊，算起来是很省的。人家说我那个是5星级的铁皮屋嘞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身体就垮下来了。你们看过我以前的身体，不是现在这样哎，不是这样，我身体就垮下来，1年多的压力，你看，真的很忧心呐、啊。做好了1亿投下来，明天如果被拆光光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对得起净空老法师他的钱呢？怎么对得起这个人家捐的钱？对吧，那个1亿我自己大概也负责了3000多万，那是我尽我的能力啊，包括我拿房子去抵押，去买那个麒麟地来标来赌，切钱用这样来赌，几乎用尽了我的权力啊。所以我真的没有钱了，我只剩下一个住家，我没有第二个房子租给人家，还保留公司结束，保留一点养老退休这样而已。所以我跟人家说，我现在完全没有收入，动一毛是少一毛。但后来我讲错了，因为我有一个收入，老人年金、养老金，每个月3000多块，我只有这样而已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一年把我磨的真的是，我吃奶。出生到现在大概那一层是最苦的煎熬，你知道，我没有一句怨言，我就感谢三宝给我有这个机缘来消业障立誓念心。我那个过以后啊，我对实相的道理突然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你业力不消怎么行呢？这佛讲的经是确确实实，我讲的是我的经验了、啊、所以我讲话很大胆，就是这样，因为我讲经验，我不是讲文字，跟大家讲真的，你知道金刚经里面讲，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，那是大乘佛法，而为人亲见，哪有人像我这样被亲见呢？我被关起来呢，对不对？世人先世就印度恶道，说我要忏悔啊，我做了很多恶业啊，没有学佛以前应该要堕恶道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经过这样以后，世人先世罪因都已经是人亲见故，先世罪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我那个体会的东西，那个实相的境界是一直现前的，不是假的呢、哎、不是在文字的，那个境界是现前，没有这个体会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、哎、所以我说眼前是梦，我不是从那本书找来的，是我完全内心的体会跟大家讲，真的。 所以你一定要经过历世炼境跟你看念，不要怕苦，我自始这种感激感激感恩三宝，所以我最后为什么会真正全心托付三宝的力量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我每天刷牙，哎呀真麻烦，要为你这个家伙刷牙，对不对？我洗脸要为你这个家伙洗脸，他脚痛了，对不对？脚呢啊，脚伤痛了，哎呀又要带你这个家伙去看了医生，慢慢跟自己脱离了身见，跟自己慢慢脱离了脱开了，真的修行，你真的，所以我说啊，没有你福慧的真正的去用功啊，你很容易走入自见啊，很容易走入哲学啊，你却才以为我在学佛，我在精进，我在用功，其实你是在自见努力啊。人家一天算一千万，你不过是一天算五千万而已啊，你算的比较快，算了五千万存入银行，不是你的，学自见就会堕到这一点啊。你真正不要怕佛菩萨给你的勘验，最后算的就是你的，钻到你口袋，对对对，差这样。所以这个是很维系的，我讲的是真心话呀，啊，那是很维系，这中间是很维系呀。而你对三宝的信托啊，我跟你跟大家讲，一种啊不可思议的特异功能就出来了，真的，真的。真的是这样，你不用学，你就请三宝就可以了。我一直在讲，佛就像个很强的磁力，我没有磁力，我是破铜烂铁，但是因为我信托，我至诚恳切，我信根信力靠了他，我这个破铜烂铁也跟着有一点磁力的嘛，就这么原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一离开这个破铜烂铁就没有磁力了，但是你越靠越相信，越靠的越相信，善信循环就出来了。你肯去做吗？真的，你肯去做？你真的要放弃你眼前这些名义享乐啊，这种娱乐，千万不要去追求荣华富贵。我的生法是很简单的，学习佛法，你思想没有变，是不可能超生的。一个人都有个人的脾，你思想超生知道了，你心里对不对？不会去羡慕人家有钱，不会去羡慕人家荣华富贵，不会羡慕哇人家开大车享乐，不会羡慕人家游乐，你自己知道。我羡慕我自己能够跟佛陀越来越近了，我心里知道啊。所以我是修行佛法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啊，这是个很注意的事情了、啊，所以随时要看到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你的心安住在哪里呀、啊？你安住在菩提道上，或是安住在世间的分别上，你自己最清楚啊。仔细去看呐、啊，如果你安住在世间的这些啊，这些名利等等啊，这个享乐、荣华富贵、安逸、舒服、舒适。这也没有错啊，为什么？你是人嘛，你是人嘛，你来生再来做人嘛，你这样的心，你要生净土，你要证菩提，你不笑死人。我说你只是钱越算越多，像那个存银行这样而已啊，嗯，真的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你思想没有变，你就是人嘛，人就是这样嘛，啊，人就是会斗嘛，会争嘛，争嘛，这人嘛，你变了，你不在这一些了，你心里有处理心，有素念住，有慈善心，有慈悲喜舍，有倾向一心向三宝的力量，你是菩萨呀，人面菩萨，所以有叫人面圣心呐、啊。一般人学佛，很多人大部分都是人面人心呐、啊，有的糟糕了，人面畜生心都有，人面恶鬼心、地狱心都有啊，要小心呐、啊，这一口气不来啊，问题就大了。就大了。所以当你对三宝的信心，那种毅力，那种决心，你也自己很明白啊，假不了的嘛，很清楚很明白，这个是骗不了别人东西啊。所以我敢这么大声的讲，我是讲我心里的事情，我不是讲文字，我不是从哪一本书看来的，我 大胆的在这个地方讲，绝对没有一点骄傲，我只是讲真矣者，孰矣者，如矣者，不狂矣者，不义者，真实的讲，我的心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不会去跟他计较这些，我也不在外面跟他攀缘啊，我们默默的来护持三宝，碰到逆境我忍啊，所以我逆境来我忍忍忍，我就是这样。但是奇怪呢，每忍一次就对三宝增长一份信心，每忍一次就对增长三宝增长信心，到最后几天大难以后，哇，我真的就好像大开智慧一样，恍然对实相无生的妙理完全理解啊，有时候好几乎好像是现在眼前给你看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我为什么会写那个修行的秘方，所以我为什么要讲一次，就在这里，不是文字从这一本抄来那一本抄来抄成这么几段，所以文字不必多，我把我的经验写出来，那才会感动人啊。或者说我东抄西抄，那个大藏经那么多还抄不完呢，现在电脑你要塞还不容易，一打就通通跑出来了，你要什么菩提心九种八种几多少种菩提你都可以去找，我没有，我觉得信托三宝，对三宝的依止力很强，够了，我这一次修行。所以啊，我这次讲无止啊，讲的又太远了，无止啊，你就了解实相以后啊，了解梦醒了、啊、对不对，有人呢会不会你梦醒了以后，人家会不会说梦境不要执着啦，不要说会不会，不会吧，因为醒过来了，就是这样啊，所以这个才可以执着不执着一起放，如果你有不执着破执着啊，你说法不要执着啊，不要执着、怎么不执着呢，不怎么不要去执着，你要教人家方法呀，我也知道不要执着啊，对不对，但你要方法怎么样，是不是用断灭，断灭错了，是外道，以身止灭，以灭只是那执着，那不究竟啊，要以实相的不执着，实相的不执着是执着不执着两边都没有了，最后就入入中道实相性，实际地不着一层，你最后的一直去向你的本地风光啊，然后你慢慢不以万法为你的境界，就不断的现前，不断的现前，相似迹就在你眼前了、啊，不敢说你是纷争，相似就在你眼前，你还怕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，有什么好怕，十方诸佛都欢迎你，我讲的是真的、啊、所以啊，无执不是不要执着，是执着不执着都离了，恢复中道不二心，不二心啊，所以无执无着，不要着相，这个道理也一样啊，所以你用不用着相，是用断灭的不要着相，最后你不要着相怎么放得下呀，你看那个长爪梵志跟佛陀比高下，他说他一切法不受，就是不要着相，我一切法不着相，对不对，他以为他赢了，他问佛陀你呢，佛陀笑笑，哎，你答不出来，当我的徒弟。佛陀就说：“那你这句话啊，不着啊，一切法不受，你着不着啊？你受不受啊？糟糕，他输了，因为他受这一法。你看他外道的方法就是这样啊，达到这里，而且这一法非法相，法相还看得到，非法相很难呐、啊。所以佛陀用很长的时间呢，用了七年才帮他把这个。”不着相，不受一法放下来啊，那其他像啊，人家舍利佛、目犍连也是外道入来的，泛智外道进来的，人家一个礼拜就证阿罗汉果了。他为什么要那么长？因为他就从到最后一切不执着，一切法不受，好了，这个要放下来。就要用一点功夫，所以佛陀好慈悲啊，大家知道有个公案啊，有个故事，有个大音乐家，哦，他教音乐教学生，他弹钢琴弹得非常的好，大家都跟他学啊，一起每斤十块啊，以前每斤十块是蛮大的。哦，大家报名， 突然有一个人来，哇，他一定是这个，一定是啊，他心里觉得哇，这个底子这么好，这么优良，对不对？这个一定是免费了，甚至还有奖学金呢。好，这位大音乐家，你弹给我听。他一提上去，不用看谱，闭着眼睛，呱啦呱啦呱啦，一条曲，好漂亮。他要学，就音乐家说：“你要30块。”哎，我这么厉害，怎么30块？他说啊，你整个根本都错了，基础打歪了，所以你要从，我要把你先把你的基础打歪，那个基础把它修整好了，然后再叫你重新开始，所以我用3倍的功夫啊，所以要特别贵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你钉钉子就是个例子啊，钉进去10公斤，拔出来要30公斤，还拔不出来了，拔出来还受损呢，那个材料还受损呢。我以前吹口琴就是这样，我在学校都是表演的，我口琴很会吹，一直吹2、3支都没有问题。哎，我们以前在逢甲大学我都表演的，结果我们老师口琴老师来了，我就想，嗯，我一定是助理教授，做助理教这个口琴的，就一吹，哇哇，这2、3支哗啦哗啦，大贝斯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敲鼓声，什么声，那个 piano 的声音啦、啊，什么我都会，那种口琴的透气我都学到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沈同学呀、啊，你要从头学起啊！”哼，我这么厉害，怎么叫从头学起？他说：“你哪错边啦、啊？因为啊，口琴低音在这边啦、啊，我是高音在这边啦、啊。”他说：“当你跟他演奏的时候，大家都这里，只有你往那里，对不对？因为哪错边啦、啊？哎呀，你要知道，我跟着那个哪错边啦、啊，跟了2、3年哈、啊，还往往就会错掉了，因为习惯了。”太熟了，根本不用看谱啊，对不对？他以前，哎，都是很自然的这样拉拉，现在变成要反过来拉，你看多难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学过自己吹头发，你那个拿的劲跟你不一样，好难哦，要1、2年才会顺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道理，它方向跟你不一样啊。所以为什么摩诃俱赤罗比较长的时间他才悟道？所以我跟你讲，一定要了解实相。你这个不着相，你一下着与不着，一下放下来，因为你像梦醒过来一样啊。所以你要悟缘起，这是见空性，完全一样。它就是你的内因外缘，内你的习气的因，外面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，内因外缘凑在一起变出来的。它是真如啊，它体就是你念心啊，这些十法界的3000座是浮在你的觉性上面、啊、就是你的觉性中的影像而已，没有实体啊。就像梦境的境界是浮在你的六宿的心独头意识上面，它没有实体，完全一样的道理。你理解了，哪里会执着呢？那么越用功，福慧用功，越能够看破这些名利，看破这些人我的分别，恩怨情仇，人我是非，活在当下，用那个方法，不要去想过去，不要想未来，那个境界一天一天现前。所以为什么天台宗讲一定要先圆教的道理，跟藏教的修行有日节之差，修一天等于藏教修一节，那完全真的。因为圆教就是让你体会到无声嘛，叫你真正看到缘起的东西嘛，所以见缘起即见法。为什么他见真如嘛？你看的是这个金银珠宝，他看的是真如吗？前世距离吗？你看的是好坏没错，他看的是真如啊啊！所以见缘起即见法。那真如是什么？真如就是如来啊，就是觉性嘛。尽虚空遍法就是一个真如啊，就是一法身嘛。所以见缘起就见如来，见如来就见空性。所以缘起跟空性是一件事啊。缘起是从一真法界来讲的啊。空性是从一心法界里面来讲，一心不乱来讲啊，道理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啊。所以你不仅要体会到，而且要相应啊。相应的时候讲不完啊，真的讲不完啊。你东讲西讲离不开这个话题，佛的中心思想，佛法的中心思想就在这里啊，原教的中心思想就在这里，你抓到这一点还怕讲不出来啊？ 真的就是一个大大的原则就在这里，所以要经过勘验啊，不要怕苦啊，要对三宝有具足信心啊，是这样啊。所以无着，无着也无无为，无为也是这样啊。无为法，我们现在有为，有为就是有作意，有目的，有所为而为的，有作意的因缘。无为是顺着你的真心的，率性之谓道，顺着你的清净自信啊，顺着啊这个因缘，顺着这样啊，然后不以人真，不以事求，顺着这样，顺着那种因缘的运作啊，不会听他抗拒。但这个修无为法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破有为法呀。但是如果你破了有为法，你执着无为法，好了，变成不能显大吉大用了。佛法是要追求无上正等正觉啊，啊，所以追求无上正等正觉，那是沙活自在，体大向大用大，你怎么变成随顺啊？变得偏在无为法，所以偏在无为法，你就不能行四舍法呀，你就不能力行同事啊，这个布施美仪，你就不能转贪嗔痴成戒定慧呀，你就不能事事无碍呀。所以你用有为法破除了，用无为法破除了以后，有为法，无为法除了以后，无为法也要放下。但是如果你是用远离的心来修行无为法，结果你用无为法破了有为法以后，你想想看，声闻缘觉从空诸假行菩萨道，破除了这个无为法，也破除了真正正道中道实相，这个时间要多长？也就是正法身，那是叫做真正哈，既无有为，也无无为呀、啊，啊，有为无为皆离呀、啊，那就是中道实相心呐、啊，那就是实际理地不着一尘，佛事门中不舍一法，任运逍遥，随缘放旷，二六十中行住坐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道啊，啊，那就六祖大师教导我们，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啊，所以贪嗔痴即是戒定慧。一怒出就是戒定慧，无二无别，才能够显大吉大用。所以佛菩萨做一行像一行，做国王像国王，做三教九流像三教九流，一点都不绝对让你看不出破绽的啊，绝对让你看不出来，那是任性啊，他是顺着自信，随那个因缘就现这个因缘，他是心既没有有为，也没有无为，他的心就像一面镜子，他看到这个机缘，他就现这个作用，看到这个机缘，这个因缘是这样，他就现这个作用，那个现出来的作用是出自于自信的智慧啊，真如的智慧，他没有有为无为两边，他没有善恶两边的执着，他没有世间法出世法的执着，他一切都是随顺法性，随顺自性，那才叫做三轮妙，才叫做身口意化为真理的化身啊。我讲个笑话，我们大家都很羡慕人家说这个人啊，温良恭俭让，这个有修行啊，世间的圣人是有这个形象，出世间的圣人绝对没有，你看不出来，他演世间的圣人就是温良恭俭让，但他显将军的时候，嚯，很有哈，能够冲锋上阵，可是打赢了以后，绝对要求严格要求他呢，底下的将领士兵不能去啊恼害民众，或者严刑军法审判，一定是这样。绝不会学了佛以后，因为啊，我啊学了佛啦，所以呢，打枪，枪头上插一根香，躲在腰包底下，砰砰，被子弹打中，心里感觉命是该绝的，所以只好打败了。越南就是这样，被别业打赢了就是这样，他们就是这样执着啦，你知道？所以他在一面镜子，哎，今天是演军人。军人如果抗敌保护国家，我们南岳是佛教的国家，保护这样才行啊。所以那一天啊， 我就跟我家人我念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写的温良恭俭让了。他说，哎呀，你不要再谈温良恭俭让了。我说为什么啊？他说这个是现在这个温良恭俭让啊，这是懦弱无能的代表啊。哎呦，把我吓一跳。所以你们以后不要称我温良恭俭让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当他需要冲冲冲，爱表战赢，要拼才会赢，他就现这样，看众生的因缘，他在这个环境需要这样，我就现这个相。这个环境我要现温良恭俭让，我就现这个相。这个用到如理如法，恰到法处好处，只有你实际理地不着一尘的真心才做得到啊，才做得到啊。所以啊，老子也说啊，道师而后人智，人师而后什么礼义自信，什么一个一个跑出来了。在大道里面它是至善圆满的，这一切法都是佛法，这一切法都是至善圆满，用的对就是至善圆满，用的错就不对了。哎，所以我说菩萨的形象的镜子，那个镜子的智慧，他一看就知道怎么做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自身以自显，这个时候需要用愤怒金刚像，这个时候应该用温良恭俭让，这个时候应该要跟他讲道理，这个时候应该一句话都不讲，沉默，完全是随顺因缘，随顺自性的智慧，没有定法呀，你的心性才有啊。哎啊，所以你看在这里讲啊，无无为啊，啊，到了你有为无为都理了，你才能够随顺法性啊。所以既有为就是无为，无为无为有为是一件事，所以世间法处世真间法完全一样，这个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啊。十法界就是一个无上的大菩提相啊，对你来讲就是个大智慧相啊，已经不是十法界的真理而报啊，就是你把这两边理了才行啊。但是如果你不是务实相来修这个道理，来修放下，最后你得了无为法，要从无为法要入既有为成无为，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、啊。所以你务实相以后来修，会很快的，那个感受会越来越体切，越来越不一样啊。所以底下就说明：若无所作诸法因啊，所谓离世之正修啊。我们现在所做有没有法因？有啊！我要人，我要道，我要尊师重道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要忠孝仁爱信义啊！我要怎么样？一大堆，那这是世间法。那出自呢？我要远离，我要四念住，我要十善业业，我要六度万恨，我要十二因缘。哎，这是方法，这是方法，不是不需要。佛说得很清楚。佛说法如法义者啊，度彼岸法就放下来。所以最后是，如果你说我有法给你，你是在毁谤我佛陀啊，我这样告诉你。所以如果你心里还有这个若有所作诸法因，也有这样的心，我要怎样做，我要这样怎么做，而不能说显现看当时的环境，你的心清净，实际里地不着一尘，像一面镜子，看那个环境需要慈悲，看那个环境需要怒目金刚，需要那个环境需要怎么样，需要不讲话，哎，完全是随顺你心性，你的自心会告诉你啊，你的菩提自信会告诉你啊，因为菩提自信本质清净，他会告诉你啊，所以六祖大师才告诉我们啊，不离自信即是福田啊，你离了他，你就有所作之法因，世间人所作之法因，亦五亦六尘，亦我法二字啊。那善人亦啊修十善，做好事积功德，声闻亦四念住，缘觉亦十二因缘，菩萨亦六度。原来这一些都是为亦佛圣啊，亦佛圣就是若无所作诸法因啊。哎，我以前我们基金会有位比丘尼，他哦都到居士的上课去乱，你看啊，居士上课乱，他是比丘尼啊，大家都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呐、啊。哦，因为他们就觉得，又发书了，就哦乱干，乱的别人没有办法上课。后来到他到三楼来了，我们杨居士就告诉我：“哎呀，简直是哇！他们个教室大的没办法，现在又来三楼了，怎么着？怎么办？我去，我就求三宝，以自诚的心力，以佛教里面的方法，我弄成这个，我自己起名叫如来神掌，对不对？啪的一下，他离开，从此不见。”你看，第二次有一个异样，一个来到，我说我是三宝的力量啊！你看我敢在这里讲，你想我敢打妄语吗？你就知道，这就是三宝的威德，不是我。第二次有一个又也是一个比丘尼来，那你就跟着找人家，真的精神怪怪的，但他到处去瞪，一下瞪那个我们那个三楼的服务台。杨居士给他瞪得很怕，都不敢说话了。哦，他那个眼神很怪，又来求救兵，我都很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。那怎么办？三楼发生的事情，怎么办？我去一样求三宝，哎，一样压下去，他真的被我扶住了。30-40分钟以后，他的离开以后再来就比较安静，一直静下来。现在就不再来了，没有再来过，我没看过他了。但是当我这些方法都会触摸到的身体，他跟我讲一句话把我吓一跳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你做性骚扰，哇，我吓呀，就是他的比丘尼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个，他一告我就完了，你看，所以我智慧还是不够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她是女生啊，我们这个都需要用手啊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性骚扰，他如果告我真的是成立耶，而且大家都看到了三楼啊。但是还好菩萨保佑，就是给我个提醒，以后不要随便讲。这一次有一个居士，哇，到阿罗那个地方，哇、哦、这个啊，我说我们基金会里面修行最好了，有非常涵养的朱一春朱居士，我对他很佩服，他真的人很花心，而且他不跟你吵，不跟你争，心里很软很柔软。他像我们看到蟑螂似的，大概是用卫生纸包一包，把它丢在垃圾桶，不是，对不对？它是什么呢？弄个盒子，也是一个什么盒子，能够拿到外面去买，就差一个告别式，对不对？你这么慈悲呀、啊？你想想看，真的，哈，他真的很慈悲，所以他碰到这个，哈，他说那个在那里又咬人，哇，好几个被咬。啊，他一定要让他怎么？我去了，一个女的，哎呀，看起来大概40几岁，我已经记得，这个性骚扰很可怕，对不对？我说不然，我就跟说你给你做到几点钟？他们中午饭你在这里做不要紧，中午你就要离开。他坚持不离开，还谋念不惑，我胸中大，我马上，他们还一点畏惧啊。还不好意思，我马上说赶快打电话叫警察来告他验伤。哦，真的警察来了，警车也开来了，吓住他，你知道。那他要不要走？因为我们要告他，当然要走，到警察去做笔录啊。他不走，警察说你怎么会不走，人家告你呢，你不走我用压的，哦，对不对？那是压的，我们要告他，你伤害啊，你现行犯啊，这就是压的，告他，对不对？就他知道逮起大条啊，告他是两个案，一个是被咬到手受伤，那我们的林经理是被咬到这里。我说你有什么样？他说还有我的衣服了，只是回去要跟太太怎么解释了。我说不要紧，我给你出证明，说你是为护法金刚被咬的。两三个一起告两案呢，现在法院是一案判一案，这不是开玩笑的呢。那一案判的加起来，你超过半年，那就没有一颗罚金了。而且你两岸一定关，一岸可以啊，两岸是非关不可。这不是，这是他去问律师就知道，这逮起多少条啊？警车开来了，走上去，我叫他们赶快去验伤，多验几个，对不对？然后保留半年，因为这个我们叫保留先，保留什么什么，保留诉讼权，可以半年。 我在警察报了案，我半年以内随时可以提出告诉。你敢再来闹闹看，我马上给你提出告诉，把你关起来。我跟他讲明了，说你再来闹，我绝对给你关起来，毫不客气，给你一次警告。从此夹着你，还亲自来讲给我听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如果不经意想要告他，我跟他哪一天我这个不晓得什么发作出错药了，告他了，他就糟糕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可以半年的保留期啊，半年的追诉期啊，你看看下周呢，他都不来，我这个就是愤怒的方法。我，你看，你问刘老师，我看他是不是温良恭俭让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怕你笑，温良恭俭在你的面前，我是无能懦弱，温良恭俭让，但是我在他的面前，我就是。爱表在你啊，冲冲冲，对不对？冲冲冲，要拼才会赢，对不对？我辅助他，佛法就告诉你这样啊，即世间法成出世间法，所以佛法纯一智慧，没有其他的啦，没有善恶这两边的，纯一智慧的运用了。所以你一个心要像一个镜子，所以你实际里地不着一尘，就像个平静的镜子一样，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所以我也不怕你来告我性骚扰，我还要慈悲跟你弄一下，被你告性骚扰，我觉得糟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看怎么用啊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若无所作诸法因，你内心没有什么善啊、恶啊、出世间啊，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歌藤，通通拿掉，直接显出来的，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自身以示显，自身显。那就是真理啊。所以你就看到二六十中都是道啊，你就看到行住坐卧都是道，你看出来了，你看到了，这是不是叫见到位？我不清楚，但是你真的看到了，你可以接受到道原来就在你的眼前了，清清楚楚啊。所以啊，要真的用功啊，要忍啊，一切法都称你忍，不要怕逆境啊，不要看我写那一张好像是在那里啊，好像讲一些光明堂皇的话啊，众生要感恩啊，也要怎样？真的，因为他帮你修顺逆增上缘啊，他帮你消业障啊。啊，有一些人啊，苦的会来找人家帮忙，我就劝他，我就问他，你有钱发财的时候，有没有旅游玩啊，吃喝玩乐？有啊，那你为什么不会想到别人呢、啊？怎么你到了苦的时候才要想到求人家帮忙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在乐的时候你想到大家，你乐不想给大家想，苦当然就不见了，这还有话说吗？这宇宙是很公平的道理嘛，很公平的真理嘛。啊，所以啊，要忍啊。所以我说众生怎么感恩啊，你乐的时候你不要给他们用啊，没有众生谁帮你用？你到天上谁帮你用？所以天上只有会堕落啊，他来到人间他是最高兴的、啊、欲界天他享乐啊，来到人间他重新修行啊，因为他没有人可以帮忙，所以天人都来到我们人间帮忙啊，连鬼道都懂得来人间找一个跟他灵性比较接近的、哎、他做他的护身，然后来救人来渡人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他知道啊。那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帮忙，也很多人会当我们的顺逆增上人，会刺激你，会诽谤你，会骂我，会骂你。我们有一个居士告诉我啊，因为有个那个延期的事情啊，本来老法师是真的有意愿，他看来啊，这个啊，做这个《弟子规》等等，像大概可能是这方面的。那我们的原意就是像现在维持这样的做法，对不对？那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对啊。到底是交给师父去做这个《弟子规》训练营啊，或者等等这些的，或怎么样？或者是按照我们原定计划？我们那是本来就是像我们现在规划，就是我们原有的计划。将来我们就是退职的人员可以去那里做做义工，啊，住在那个小房间呢，做做义工等等等，有个医嘱处嘛。那现在我们用剩下空的时间给大家用，免费借大家用。我们那个名称呢，还是尤老师起的嘞。 华藏教学研究是你起的、啊、我一些挑你的这个国文真的很好啊，不像我这么差。你记得你帮我修改章程吗？有没有？我一个东西出来以前，我一定要章程出来，我都依照章程在做的，我法马上跟着后面走出来的。我不是说用个人，我认为可以就可以，我的法就把它制定好。你帮我改了一些有没有？我带你去山上参观呢、啊，我把那个给你看。哎，他中有老师的中文很厉害，所以我是不是照原来这样？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到底是怎么做才对呀、啊？啊，方柏林老师也找我，密法老师法师也来找我。哎呀，我真的压力很大。所以我讲的都是我自己的办法，对不对？我就跑去请示龙山寺啊，龙山寺人家说后面是神，我说你搞错了，后面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，你拜了本尊就等于拜了全部了，因为那是应化身嘛。你有没有看普门品呢、啊？应你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为其说法，应你天龙身得度，即现天龙身为这个天王身得度，即现天王身，应以那个什么什么天王的儿子叫什么紫金刚神身是吧，得度即现紫金刚神身得度，说得这么清楚啊。在那个环境有人学这个，有人学这个，当然观音菩萨要三十二应化身啊。我说你要看普门品啊，对不对？那因为龙山寺的签很多，有100支，你观音灵感签就有32根，对不对？32个，他那就100支，所以我一天我就早上洗得干干净净，穿得整整齐齐，以自诚心去问，请他给我个签，一下就可以了，同意了，抽了一个签，连续3个响杯说 OK， 就这一支一拿出来，啊，意思就是保持我们原有的这种作为，我就照这样做了，所以你看。我做了就多安心呐、啊，这是我的办法。否则的话，你看我这样做会不会天天会想我有没有做错事啊？哎，人家净空法师有坚权的，哎呀，怎么样了？会不会紧张？当然会。但是我就问了观音菩萨的呢，对不对？观音菩萨给我这么讲的呢，他是正法明如来呢，将来功德三王如来呢。我问他，我还有什么紧张？所以我心里太平的不得了，安心的不得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讲的都是我的方法呀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在教你们说，哦，早期我是那寡辈，哼，这个我们这个高等知识分子寡辈，那是什么？我执我慢在作怪呀、啊，你知道？身见我执在作怪呀、啊，却看不到菩萨的慈悲呀、啊，他入乡随俗啊，啊，他和光同尘呐、啊，入乡随俗啊。古印度的方法是用。三茶三落一报君，嚯，那个不是那么容易啊，那个要学呀、啊，啊，那你叫人家静坐，啊，然后求相应，那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、啊。那观念灵感签，啊，32支，那要金木水火土啊，也要有那个册子，你才有办法呀。而且只有32个啊。那后来慢慢我看到阿难问师佛集中经，叫我们不要算命，不要解咒，不要去什么。你有什么问题请示三尊，佛之玄通无所不知，说得这么清楚。那时候我也淡了，我自己知道我弱小，我信托三宝啊，我是温良恭俭让，那是代表什么？无能跟懦弱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必须要去请示啊，对不对？我去请示嘛，请示下来的答案我就照这样做啊，对吧？我就照这样做，可是我需要解释嘛？你这有的人，这怎么讲？这的话，人家是跟我讲啊，那我笑笑的，笑我业障，笑我业障。但是有这个因缘，他要忏悔啊，或者有业力啊，你知道？因为他看不到我的心呐、啊。怎么讲呢？啊，这个简直是让我斤斤吸气去呀、啊！啊，这样呢，要我赶快吸气去，你知道吗？我说阿弥陀佛，消我业障。他不知道我的心呐、啊，你知道？他叫我赶快吸气去啊，赶快死掉了。他不讲，我要赶快入涅槃。如果说这句话，我要感谢他，因为我住不了了，没有办法呀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才在跟那个郭居士讲， 我说啊，我们圆寂现在就是建智法师那个观世公，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解决了，已经收回来，要两年，再剩一年多就可以请执照。我们上面有个坛林，他那个地方要把它改成华藏南诺，就是要培养比丘尼，他要负责，我们基金会负责华藏坛林培养比丘，他要负责比丘尼，这个问题我还要需要有人帮忙，对吧？我就跟过去师姐讲，哎呀，这个给我完成了以后啊，哎呀，我希望菩萨就让我入涅槃吧，对不对？我不在乎啊，对不对？哈，他有没有我就不知道啊，就看菩萨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跟你讲，你慢慢的感觉，哎呀，我天天要为他洗脸刷牙真麻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说他，你那也不金细细细，哎呀，这个事就不好啊。所以他，你应该早入涅槃。我还是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的功夫还不够啊。如果够，我真的很喜欢呐、啊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讲，你在这个护持佛法的利益，护持佛法里面，你要护持正法，一定有很多跟你违背的，有各种的魔考，各种的障碍一直来啊，你要看得住啊，你要对三宝有信心呐、啊，你才不会不改初衷啊，才不会变呐、啊，否则你也会变掉啊。所以我就跟你讲，我回到了，我就问了观音菩萨，他给我这个指示，我就照这样安心了，啊，我就照这样做。所以我说啊，你看，菩萨那么慈悲，告诉我们起问三尊。那《圆觉经》也告诉我们，因为印度没有瓦波呀，他不知道啊，所以他告诉你念咒有没有，做25根咒。然后念一根就相信他了，你看佛菩萨无所不住啊，佛菩萨的觉性都在一切物相上，在一切身心世界上都有他的觉性，因为这些身心世界都浮在他的觉性上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啊？而且是同时圆照的、啊、问他是最正确的、哎、真的是问他最正确的。所以啊，佛菩萨很慈悲，和光同尘。到了我们中国，我们中国就是用瓦钵的，用这个方法啊，用这个呢，哎，他不会说，哎，你不能用这个无效，他和光同尘，方便你嘛，啊，他随顺众生嘛，恒顺众生嘛，啊，我才看到我以前错了，所以我现在去求菩萨，我都非常的至诚，真的，乃至于我去。龙山寺，西装笔挺，打领带，皮，但是我是穿皮鞋的，很抱歉的，对不对？皮鞋亮亮的，伸进去顶你，顶你，没有那个软垫，我顶你到地上顶你。哦，那个日本的游览客，哎，他们也会来观光哎，拿了那个 V8，我一直照我，嘿，我就静静给他办，你看我们。佛弟子就是那么虔诚，我的面看得到菩萨的地方有个位置很清楚，看到观音菩萨的面前，很尊敬的看他。虽然是我也知道，哈，那是的泥塑木雕啊，但是见这个像就像见人一样，一种至诚心看着他，不要躲在柱子后面，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那一点诚意都没有，我的真的大家都看到，那个V8拍我也很虔诚的让他拍。台湾的佛弟子就是对三宝这么恭敬，给你看。然后弟子某某某啊，这个啊，其实你要问他已经知道了，但是这在形式上不坏形式，中国人的形式，你可以讲我住在什么地方，我民国几年生，我现在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事情，我要来请求三宝观世音菩萨，你给我指示一个灵签，我应该怎么办会比较好？啊，我的意思是怎样？这样，那请观音菩萨给我指示，到底怎么处理会比较圆满、比较好？可以的话，请示一个行规，行规就是这个样子。 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不可以，这个就是笑笑的。如果笑笑的，就是表示你问的角度可以瞧一下，可以再问。如果是这个，你就不要再问了，就不要再问了，这表示不能不要问啊。这个就，但你不要问的同时，你会有个感灵感，所以你要很虔诚，会告诉你是不是什么原因，你自然一下就知道了原因，就这样。这个不能问，这个就是可以再问，也许你问的角度啊，要有一点变更啊。那问到也许你笑笑的再问第二次就可以了，因为你问的角度巧了一下，去抽签，比如你抽到一根签，20号看到了再放回去背下来，不要再抽出来。以前人家会抽出来，因为龙山寺很多人在问，你抽出来里面少一根，人家一抽的人刚好需要那一根就少了，怎么办？所以要放回去，很虔诚说：“弟子某某某，刚才问什么问题？抽到这20号签，是的话，请联系3个。你看，这要多少豁然力啊！联系3个，有时候你会很快，有时候就会哦7-8分钟都不一定，因为2个对，1个不对，2个对，1个笑笑的啊，这对不对？到了联系3个都是 OK 的时候，才可以拿出来，真的就像告诉你一样。”当面跟你讲一样，真的，我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跟大家讲的是真心话呀，心诚则灵啊，我是真的很诚啊。我教了很多去，每一个教了，告诉很多人，人家很多人去了说：“哎呀，真灵啊，真的，简直像当了面跟我讲一样，绝对不会问东答西的。”那你看，就我们这个佛学院的某一个因缘啊，我们要请个密教的老师。那密教的老师现在在我们台湾呢 这个密教当然很盛了，但是也有很多假上师啊，假活佛啊，对不对？很多啊。那我不是学这个，我也实在很不知道啊。那有人来推荐一位，那我就问另外一位了法师啊，他也是学密的，我知道这位法师他也是很蛮正派的，他持一点反对的意见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我这边觉得不错，这边是反对，那我怎么意见呢？我怎么办呢？你问呢，我当面的从，因为我又对密又不知道啊，底细要怎样我就不知道，我根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就我一个办法，龙山寺，请问我可不可以这个签给我指示？一出来一下就不准，不准我问，你知道？我知道，你知道为什么不准我问？因为各有修行法门，我一讲就变成批评，你知道？我就一个念头就来了，我说是不是菩萨的意思要告诉我，叫我放心，因缘自然成熟，一下就 OK。不到3天我找到老师，你想想看，灵到这样。那我再跟大家讲，我们现在在这里上课的一位白教的格西，叫做什么甘珠什么丹啊，是不是？我以前名字记不起来，因为他的名字比较不好记。你们看看，明天礼拜天上午10点到12点他来上课。当初就是我一个学生，他来跟我推荐，他说这个书真的好，他在这个印度那里他是属白教的，但是他真的拿到格西。我心里，因为我只印象中好像应该黄教才有格西，怎么白教也有格西？他现在也有了，那得有，他们也有这个学制有了。我不能说因为这个我的学生推荐的，那当然 OK， 我还是很慎重，对不对？我就请朱西师查，因为我这说嘛，现在是假命中的啦，这假活佛的，假上师的，搞双修的，万一出来问题，我们基金会不是完蛋了，对不对？我很怕，你知道？我请朱西师查，朱西师查，啊，他跟我推荐我说。我会告诉你消息啊，你们等一等啊，先不要那么决定啊。所以说查了半天跟我讲， 查了以后，我们基金会跟密教关系也不错啊，一查就有，一查说有这个人，他真的是格西，这个是白教格西，没有错，这个人，但是呢，他的经历还没有，因为可能是刚出道的，刚拿了学位的，啊，刚出道了，对不对？有这个人，但到底他的修行怎么样？换句话来说，就是品德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就去龙山寺的，哎，观音菩萨可以不可以？我这个现在有这个问题，我要请示你，一下就 OK， 请不？然后我就抽个签，十里怀义啊，十中藏义啊，上上签，这个人好啊，上上签，十中藏义啊，十中藏义，抽这个签，我赶快，快快快快快，是吧？过去正法明如来帮我拍板了。对不对？未来功德三王如来帮我拍板了，我怕什么？我问你，所以我决定安心的不得了啊，一点疑惑都没有啊。我说万一，哎呦，提心吊胆，万一出了事情，害了基金会怎么办？哎，所以不行人情的，虽然是我的学生来给我推荐的，啊，又信赖的，我一样问菩萨，因为做基金会就是大公无私啊。不能有私心啊，所以我只有可以承认一件事，我在基金会是建立一个制度而已啊，真正的功德是他们大家在辛苦啊，大家在做啊，我只是建立维护这个体制啊，法治的精神，这是佛陀的揭摩体制，就这样就够了，我就维护这个。那你想想看是不是？所以我里面讲的，当我碰到没办法解决，我请示三宝吧，我就这个方法。所以你们不要笑我啊，这简直是什么邪火邪客不要再养宝贝呢？我说宝贝有什么不对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你骄慢自大，自以为是，你却不知道体会不到菩萨的慈悲，何况同尘恒顺众生呢、啊？难道只有你高级知识分子才可以学佛？那些贩夫走卒，那些多可怜的人，都是菩萨要度的人呢、啊。菩萨眼光都是佛哎，你哪有什么你高级，他不高级的道理呢？所以我很虔诚的去问，嗯，而且我为什么会去找龙山寺？你们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我讲过了。就是祥云法师啊，祥云法师是我们基金会董事之一，已经往生了。以前基金会法师请他当华藏讲堂的住持呢，哎，他是华藏讲堂的住持，他往生了。然后入场法师、净空法师、祥云法师三个人啊，在我们基金会的董事嘛，是出家人、出家董事啊，祥云法师住会董事，就等于我现在的督导这个位置啊。你知道香云法师是什么？是中国佛教会的监事头啊，监事长啊，我们讲的常务监事，常务监事三位有一个是头，他是这个头。那时候灭往生以前，他做这个工作的，好几届都做这个，智慧什么都很高。他在板桥一个破一个房子，有一天我去他那里，啊，他看他很烦，我说什么事情啊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这个房子破破的了，我现在老了，我总要给我徒弟将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嘛，要个阳光金色嘛。”他在找，不知道哪里找，买房子的外行，哇，都是东看西看，不晓得去哪里看，也不晓得他这西。我说：“是那你想到哪里、啊？”说：“我当然希望在我这地缘的关系，有这附近嘛，不要太远，太远了，我要重新这个从头开始，很烦了、啊。”说好，师父走，我开着车子到，离他，我敢保证绝对没有超过500公尺，绝对没有超，而且是大马路边那个地方，啊，叫做什么，板桥中和路或是什么路的大马路边哦，刚好一个样品屋盖好，他们还在那里整理里面，卡德拉库都拿来了，哦，我们车子一看这里有个样品屋，我们。车子一停了，祥云法师跟他徒弟进去了。他说：“我们刚刚开始还没有开始卖呢，明后天才会开始卖呢。怎么？”我说：“我们先看吧，我先给你们看，通通拿出来，都还没有开始卖，任君挑选。你看，我给他挑选的靠马路呢， 三间连在一起，因为他没有开始卖。如果你是开始卖呢，你想连在一起，门都没有了，人家给他挑掉一间，你怎么办？他都还没有开始卖，我一下挑三间，都把他挑好了位置，跟他杀个价，他出家人要用，哎呀，都杀了半天，啊，他一面打电话请示，因为他是代销的，跟他的里面的那个建设公司的那个老板，哎，可不可以出家人嘛，便宜一点嘛，啊，不不不，最后谈了一个很公平的价格 ，OK， 一下订三户。然后小颖老师赶快我送他回去拿钱，你知道？我呢，哎，马上给他，嗯，定金有多少？有多少存多少？马上给他定金存下去，再回来决定。然后我当然，那三户我就可以帮他规划，规划里面怎么做讲堂，哪里做什么，哪里做客房，哪里做，是三户嘛，连在一起嘛。回来以后想，小颖老师笑笑了。哎呀，观音菩萨好灵哦，灵的不得了啊！我说什么什么灵，对不对？我说什么灵？哎呀，观音菩萨灵啊！我为这个事情苦恼多久？所以我到龙山寺请示观音菩萨，提出几千，对，哎，我有传承的，对不对？在龙山寺提出几千，抽一支签，一抽告诉他，说你完全不要操心，上上签不要操心。你的贵人一现 ，OK， 马上就 OK， 叫他赶快放下来，你百分之百 OK。小女说：“嘿，原来你是我的贵人呢，对不对？我一次 OK， 两三个小时而已，准到这样。你想看，我讲的是千真万确啊。否则，要相信法师在天上会找我麻烦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往生了嘛，他是中国佛教会的监视头啊。我敢讲这么大声，这当然是真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说，就讲。”一个礼拜，我不知道礼拜几，就带他绕一圈，刚好样品屋盖好，还没有盖还不行呢，刚好卡特拉库拿来，还没有开始卖，所以都是空的，随心挑选，才能够挑到最好的位置，感应到这种程度啊，你知道啊？所以我从此我在想，祥云师傅哎，嚯、哦，老比丘哎，他以前他跟我讲，他的营口佛教会，他是东北人呐、啊，辽宁省人。他在东北，这个历年寺是吧？东北有个寺叫什么？谭旭老上在那里，那个叫什么寺？辽宁的历年寺吧，历年寺和历年寺。他等于是学生寒假寒训，像我们现在寒假夏令营不寒学大专营啊、佛学营等等，这个他去参加那个。他说有一天早上很早。他们四天都起床了，哎呀，那他在那里洗脸刷牙，看到那个住持和尚从远远走过来，他笑起来，赶快和尚，你知道那个住持和尚看到他怎么样呢？啪啪两个耳光，把他的牙缸什么都打到地上，他马上跪下来，师父慈悲，师父慈悲，弟子有过，弟子有过，请指示，请指示，请开示，弟子过是一定啊，忏悔业障。你知道那个住持怎么样呢？笑笑，不错不错，就走了。善根生道这样，要是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对不对？嗯，你是他个叛逆哦，我没有怎么样，你怎么突然打我两个巴掌？我们现在就是这样，他毫无条件。所以他去出家，为什么能够出家？必定有他的善因缘。为什么会在中国佛教当到了监事长呢？李监事是两个最大的呢，啊，嘿，他是金光法师请他来当我们的驻会董事，等于我现在督导这个工作。他还兼华藏讲堂的住持，日常法师是领众修行，他等于领众领导我们里面在修行。我们金会也很好的因缘呐，啊。他都在卜杯了，你们还说什么？还说这个是可以说是这个凡夫始祖做的事情吗？还有这个勇气讲这种话吗？真的，哎，真的，有些人就这种念头，我要把这些人念头把它拔掉，把它改掉。你不是佛啊，我不是佛，坦白告诉你，我没有神通啊，我不知道未来啊，我何必用我自己打六一四三年胡说八道，而且我内心还有贪嗔痴啊，透过这贪嗔痴的眼光胡说八道，那胡思乱想打出来的主意还是馊主意的，还是错误的，我为什么不能一个正果的人呢？我以至诚恭敬心去问，哦，准的不得了啊，真的不得了啊。所以啊，哎呀，这个我们再回来，哇， 超过了。若无所作诸法音呢？假如你念心没有这些杂七杂八，没有任何歌腾，没有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心里不要住什么善啊、恶啊、有为无为啊、执着啊、不执着啊、这个忠孝仁义、心里和平啊，没有这些，清净自无疑，实际理地不着一尘，随着因缘，它自动显化出来。这所谓离世之正修啊，这是真正离世啊。心里没有一点分别啊，那是真的菩提啊，离世就是菩提自性，这菩提的显现啊。所以我们甚至是有事无事、啊、当你离世了以后，事无事都是菩提相啊，所以一切万境都是菩提相啊，菩提的显出来了，所谓离世之正修啊。所以有个出家人问少州净严和尚，他说如何是和尚的为人一句？怎么说和尚的为人一句？他就会禅师回答他：不着力，对不对？离世之正修嘛，不着力呀、啊。一着力就是若有所作诸法因呐、啊，他不着力啊。所以为什么那个真净土禅师讲了，修道人。不得勤，不得妄，勤则尽止，妄得若无明啊！真的，就跟这个不着力有啊，这个异曲同工之效啊！啊，这所谓离世之正修啊！哎呀，很抱歉，今天呐、啊，故事讲太多了，杂七杂八讲太多了，只就讲到。三句而已啊，很抱歉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